习家进入保护状态，全民对抗中共失守，秘鲁总统密会北京代理人，被军落台，自由亚洲重启，瞄准中共，美国出手再挺西藏，香港成俄罗斯最大白手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今日是香港时间2026年的2月19号。2月18号，视频人蔡慎坤在 X 平台发帖文表示，有热心观众来信说，2025年齐乔乔在北京停留了很久，大概在2025年年底，大约是11月份以后，就从北京搬到深圳迎宾馆居住，而且是禁止外出。齐乔乔身边的工作人员原本可以自由在外面行动，跟住去了深圳，亦都被限制在宾馆踎了好几个月，禁止同外界接触。有些人吓到连齐乔乔的微信都删埋，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习家要出事了。来信的人说，不知道这个是哪个落的命令，亦不知道是不是习近平出于保护的目的，让家人低调一点，还是其他反习势力对习家实行了软禁。投稿者身边的商人朋友认识齐乔乔，几个月前被几位叫去问利益输送情况。蔡慎坤认为，这个是习近平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实施了全面保护性禁足，怕他们在外面突然遭到袭击或者是发生意外，攀附他们的人纷纷出事，感觉习家好像要失去权力了。但是从目前各种情况来看，情况很微妙。2月18号，日本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正式当选为日本第105代首相，内阁大臣全体留任。反观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官员，人人自危，随时都有可能落马。蔡慎坤猜测，如果习内斗失败，他们全家可能会一锅熟，毕竟得罪了太多人，感觉特别好像东汉末年，接住下来就是各地诸侯各自为政，各地为王，总感觉中国要分裂了，可惜我们贫贱不能移。蔡慎坤还提到，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叫王恩庆，他曾经预言中共红旗是五粒星，代表五代就要灭亡，而习近平就是第五代。随即之夜，2026年的河南春晚慢马奔腾亮相纽约时代广场。该春晚在大陆因长夜中进、山河明月八个字和试图展现中国神传文化，被观众解读为诸神归来，中共黑暗统治即将终结而被迫中断播出。节目长乐未央被大批网友指模仿神韵艺术团。视频人唐柏桥在 X 平台点评说，立意是好的，尽管是模仿神韵演出，但是好东西大家就应该学习，除非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缺乏精气神和善念，这个不可以怪演员，只能怪将中国人的道德摧毁殆尽的中共。有评论说，他们只是用 AI 模仿神韵的天幕，但是没有办法和神韵现场比，神韵的现场超震撼，我觉得他们被断播可能是节目里面开始有神传文化，而中共最怕的就是中国人信神而不再相信他们。有人说，模仿神韵挺好啊，起码知道善恶好坏，方向是对的，神圣在这里觉醒，神韵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也是中共最惧怕的，千方百计在海外搞破坏，难以想象如果神韵到中国演出是几咁受欢迎，真的期待那一天，中国人值得看最好的神传文化艺术演出。晚会片段，先学悲鸣，如负苍穹，也都是疑似为于慕容发声。曾有消息指，2021年于慕容被雪藏的三年入面，河南暴雨，于慕容捐款50万人民币，捐款后他的卡入面只剩低387元。网民担心晚会制作人员恐怕空多吉少，还有消息传出，节目播出当日，河南台台长就落马了。2月14号，有网友在大陆抖音平台上传一段中共谍战电视剧，剧入面几名共产党员 食完面条后，理直气壮要用仲未发行嘅人民币付款。中国民众借评论区发泄愤怒，屏幕被土匪两字刷屏。网友话：社会缩影，打欠条一次都未还过，冇钱都敢食嘢，仲攞废纸抢劫。老板做得啱，唔收假币。仲有人讽刺咩叫人民币？嗰啲叫土匪币。另外，今年过年，中国多地民众唔顾中共当局禁令，争相燃放烟花爆竹。网友称之为爆竹保卫战，并将影片上传网络，仲有人配以文字，隐晦反抗中共。河北嘅战斗已经打响啦，河北边度有扑街种？天津惊咩惊？硬上就系啦。更有北京市民配文：勇敢者先享受世界。喺北京、天津等直辖市出现咗集中燃放画面后，有评论话中共失手啦。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慢性病，往往系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链接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嘅快啲嚟睇下啦！美国总统川普1月对中共战略伙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采取强硬行动后，拉美政局再起波澜。秘鲁总统克里卷入同中共商人密会丑闻，秘鲁国会2月17号投票通过谴责案，弹劾呢位上任只有4个月嘅总统。唔单止延续咗秘鲁8年8换总统嘅政治动荡，仲揭露咗中共代理人渗透秘鲁高层嘅惊人内幕。根据秘鲁电视台第4频道同路透社报道，呢起被称为中餐馆门嘅丑闻核心，在于耶里被拍到深夜着住连帽衫，秘密前往利马一家中餐馆会见中共国商人杨志华。杨志华被认为系中共喺当地推动能源同基础设施项目嘅重要中间人。据美联社分析，呢类非正式会晤系中共灰色地带外交嘅典型手段，目的系绕过官方监管，直接对佢嘅主权国家领导人进行利益输送。虽然耶里辩称会面系为咗收受画作礼物，但国会调查委员会指出，杨志华经营嘅企业近期正积极争取一项利马周边电力供应特许权，时间点极度敏感。耶里倒台嘅另一导火线系涉及多名年轻女性嘅不当聘用丑闻。据秘鲁独立调查媒体《公众之眼》报道，至少有2名同中共背景商会有密切往来嘅女性喺深夜出入总统府同耶里密谈后，便迅速喺政府机关获得高薪职位。另一名涉嫌非法伐木、正接受监视居住嘅中共国商人桂武晓东，亦被发现曾多次非正式进出总统府。国会议员卢克指出，呢种带有幕后利益、权钱交易、秘密会晤同连三冇人物嘅过渡政府，即系中共渗透嘅最佳温床。华盛顿智库美洲对话前主席希夫特表示，中共喺拉丁美洲嘅渗透手段日益多样化，利用社交陷阱获取情报或影响政策，已成为美国国防部同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高度关注嘅威胁。分析认为，耶里落台被视为秘鲁民主制度对中共非法渗透嘅一次反击。但系随住4月12号大选临近，如何喺权力真空期防止中共进一步利用前代子扶持新嘅亲共代理人，将系秘鲁国会同国际社会面临嘅严峻考验。 17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庆祝壮烈新年嘅声明中宣布，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将担任美国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佢同时重申华盛顿支持西藏人权与严宗教遗产嘅承诺。分析认为，呢一任命促进咗对生活喺中共统治下嘅西藏人嘅保护，是川普政府对人权领域的回归。与此同时，在去年因资金问题终止运转的自由亚洲电视台18号宣布，以透过私营承包技术服务的方式，正式重启对中共国、西藏和维吾尔等地区的广播业务，力图在资源缩减下维持对中共国内部的新闻输出。2月3号由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2026财年综合拨款法案中亦都提到，继续保留西藏相关项目的对外援助资金，并为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电台提供经费支持。此外，美国政策制定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维护藏传佛教自由轮选出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权利。现任达赖喇嘛被北京指控为分裂分子，自1959年中共军队镇压西藏起义后逃离拉萨流亡印度至今。发声者表示，批评人士担心中共将试图物色并培养一位顺从的继任者，接替这个90岁高龄的领袖。他曾利用他的全球影响力为藏人争取更多权利。有记载称，毛泽东早在1950年1月已经下达了5月入侵西藏、10月前占领全西藏的指示。此后，中共军队以和平解放的名义控制了该地区，并对外界声称对西藏的干预结束了落后封建的农奴制。但是联合国特别程序专家在今年1月22号在日内瓦发表新闻稿指出，西藏人和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正遭受中共强制推行的对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系统性培训和转移。据报道，这些项目通过恐吓性惩罚、拘留威胁、政治压力、军事化训练、持续监控来运作，令西藏人没有拒绝参与的余地。专家估计，单是在2024年就有近65万藏人被迫进行劳役转移。海外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18号发表绕过封锁，香港如何将欧洲科技输入俄乌战争研究报告，指出了在俄乌战争爆发的头两年内，香港已经成为俄罗斯获取西方军用科技物资的关键白手套，期间有总值高达 2.26 亿美元约 17.7 亿港元的半导体及电子组件经由香港转运到俄罗斯。报告由贝克特和张希晴撰写，前者为美国律师，曾经在香港反送中运动中被裁定袭警，后者是被香港国安警悬红100万美元通缉的流亡民运人士。报告指出，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实际执行上严重缺乏统一步调，言过于行，制裁网络漏洞百出。数据显示，香港目前已经成为全球单一最大的高优先级西方科技转口节点，源源不断向俄乌战场输送军事技术。报告点名多间积极参与相关贸易的香港中介公司，其中一间由中共国人持有的旭龙电子被指是经手量最大的中介之一。在2022年至2024年间，该公司向俄方输送了超过25700批总值约 2.2 亿港元的关键电子零件，但是该公司就未出现在欧盟、英国和美国的制裁名单上。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在报告中分析了转口公司规避制裁的招数，例如产地洗白，在俄乌战场常见的瑞士易发半导体晶片，超过六成的原产地其实是马来西亚。这类产品往往直接由亚洲经香港转运至俄罗斯，从而绕过欧美的出口管制，其次是借壳报关。 物流公司会利用未被制裁的关联公司或合作伙伴进行报关，继续运作。报告批评目前的制裁措施往往是对事不对人，只针对公司实体，就未锁定背后的创办人和负责人。他还总结了西方制裁体系的三大结构性失败，包括制裁往往忽视了共用地址、董事和资金网络的企业集群。由于香港公司注册成本低，而且程序简便，创办人可以随意注销并重新成立新公司，而无需承担个人后果。报告建议欧盟和英国、瑞士应将香港列入高风险第三国名单，在制裁方面应优先对付银行、物流公司、货运代理及公司秘书服务提供者，因为这些基础设施较空壳公司更难以取代。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接着下来请看热点观察。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